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现在呢，这个里约奥运会啊已经是如火如荼的开始展开了。那么这运动会啊开了之后，大家伙可能更关心的呀还是开幕式什么样啊，啊包括说这个运动场地如何，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必然呢，这个奥运会啊是一个大型的运动会，所以运动场地应该是整个运动会的一个主角。那么重中之重是什么场地呢？我觉得啊应该是田径场地，因为咱知道一般来说开幕式在田径场地举行，对吧？后边的很多赛事也在田径场地举行。这田径场地咱都说有田赛有竞赛，这大伙儿应该比较了解吧，何为田赛何为竞赛？
田赛就是跑步，
田赛其实不是跑步，
哦不是跑步，竞赛是跑步。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别让他给搅乱了。田赛是什么呢？田就是田地的田，就是场地赛，称为田赛。比如咱们知道的标枪、链球、足球，这都是田赛。竞赛呢，对吧？曲径通幽，咱古文里边曲径通幽，径是什么呢？一条长长的小道。但咱知道这个接力跑啊、长跑啊、短跑啊、跨栏啊，这些都属于竞赛，大家明白了吧？应该说是比较解释还比较清楚的，比王宁解释的清楚。
我一时疏忽了。
好，咱们接着说，这场地是大家特别重视的一块地方。那么今天呢，正好借着奥运会这东风，咱们也讲讲，就是咱们中国古代这运动场地是什么样的呢？对吧？都以为说中国古代没什么运动啊，那会儿人穿衣服宽袍大袖，哪有什么这个激烈的运动啊？实则不然，那会儿有很多呀非常激烈的项目，而且用现代话说呀，也属于是田赛的这么一个范畴之内。那么既然要田赛，就得有一个大型场地。这场地什么样呢？咱们来说一下，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轴线，咱们可以捋一下。先说呀，在这个中国的古代啊，说最早的比较正式的这个体育场是什么呢？当时叫做居城。一听这名儿，大伙儿应该知道居城干嘛的。居代表的是这个体育项目，城代表的是这个运动场地，居是什么？
居是赛马，
居是蹴鞠足球，城呢，城就是踢球的这么一个城池，换句话说就是足球场。
哇，
这个居呢就是说这足球的雏形。但是啊，咱必须得这个向里不向亲，咱别一说什么这足球的最早的国家是中国，现代足球的起源是英国，咱们的蹴鞠呢和现代足球啊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奇迹，就是我们国家足球历史这么长但从来没出过亚洲，这也是一个奇迹啊。当然再话说
回
来，跟巴西让人踩回来了、
啊、
对
是是，
上过一次世界杯
啊。
然后呢，咱说这个居城就是最早的足球场。说呢，古代的时候啊比较流行踢球，在先秦时期就开始流行开了蹴鞠这个运动项目，那会儿就开始踢球了啊。别看那会儿装备不行，但是呢有这个热情。而且呢说到了汉代呀，由于这个皇家包括贵族的这个喜爱啊，这蹴鞠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您看，真是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贵族，他们喜欢什么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未来的风向标。因为贵族喜欢，所以汉代足球发展的非常快。相应的呢，你这个运动发展起来了，就得配套有这个运动设施，就是运动场地也跟着就发展起来了。说这个汉朝啊，皇家就有了专业的足球场地，而且呢还不止一块地方。咱们看这个西晋有一叫陆机的，他写这个《居歌行序》，就是描写这个蹴鞠的，里边就说到了，说暗汉宫门有韩章居士、灵芝居士，就写到了。你看这名字非常的有意思，韩章居士、灵芝居士，这名字非常的委婉，有文学气息，来命名这么一个体育场地。就看来以前呢，文体不分家，还真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到了说汉代的这个蹴鞠啊，这个运动就有了竞技训练和娱乐助兴两种玩法。这得着重说一下，因为很多咱们中国的体育项目啊， 他有这个东西之始，他并不是为了比赛，也并不是为了娱乐，是为什么呢？为练兵。咱们都知道，像《甄嬛传》里边看那个冰溪，对吧？
嗯，
应该是八旗啊，冬天的时候在冰面上，现在来说就叫花样滑冰。其实以前呢是训练部队在冰面上排兵布阵的这么一个军事训练项目，
嗯，
后来就变成了咱说的花样滑冰。所以很多起源在中国呀，是为了练兵。那么蹴鞠也是，踢球是为了配合这个部队之间的这种默契，所以呢有了足球这个项目，这属于竞技训练。后来呢又有了娱乐助兴，这就纯比赛纯玩了。哎，这说完之后呢，因为这个蹴鞠啊这个运动项目，咱说了这目标不一样，所以呢对应的这个球场功能、球场设计上就有一定的差别。在西汉的时候啊，蹴鞠这运动水平是相当高了，而且呢还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体育专著，这个专著就叫蹴鞠，就是中国在西汉的时候就出版了足球专著，啊，详细的描写这个足球的阵法、技法、脚法。据这个《汉书》里边啊记载，说这个蹴鞠呢，这个专著分为了25篇，其中啊，这个寓说篇，咱想寓说篇，这寓是什么呢？就是领域的寓。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足球场的意思。寓说篇就是专门谈这个蹴鞠场地到底该什么样的。哎，你看那会儿就有一个标准了，其实现在标准更严，就是每次这个世界杯啊开赛之前，好多这个体育新闻啊或者体育纪录片啊报道这个球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不报道球队，专门报道球场，才发现有这球场的面积就不说了，草皮的质量、它的吸水性、它的平整度，这都是要这个国际足联严格考察完之后，这块场地才能用世界杯的用来当这个世界杯的场地。但你看在汉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有了关于足球场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而且是成文的这么一个标准。很可惜啊，说现在这个书呢已经失传了，所以呢到底具体写的是什么咱们今天不知道了，但是可以找一些佐证，比如说东汉的李由，这是东汉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的这个蹴成名，就是呢在这个足球场边上立这么一个碑，上边刻着铭文，这个碑就详细的记载了汉代那个年代的足球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那古代球场到底什么样呢？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给您揭秘。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呢，这古代球场其实有铭文的规定，它是一什么标准的，说呢这个蹴鞠这部专著已经失传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李由这个文史学家他写的鞠成名里边也介绍了当时球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咱看看汉代球场啊，这个字呢是四字一句啊，写的非常的明确。先说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乐横对，二六相当。咱解释这几句啊，圆鞠方墙，球是圆的，场地是方的，仿象阴阳代表的是天地阴阳，圆就是天，地就是方，那么天就是阳，地就是阴。然后法乐横对，二六相当，俩队之间派多少人呢？这个史学家呀有一定的争论，有人说呢这二六相当啊就是每个队派出二六12个队员，24个人在场上踢。也有专家说呢，这二六相当啊其实并不是说一个队派出这个12个人，而是什么呢？场上有6个人，但是呢场后不是一个球门，场后是6个球门，所以呢6个守门员、6个场上队员，一共是12个，叫二六相当。说以前不是一个球门，这个呢有很多人佐证是什么呢？就是看这个古画当中啊有这个佐证，反正这个现在一直有争论。然后呢建长立平，其立有常，就是呢这场的这么设计它是有一定规矩、一定讲究的。那么场上比赛要到达什么程度呢？后边写道，不以亲疏，不有阿私。什么意思？不能因为这个队我跟他熟，我裁判就向着他。所以说呢不以亲疏，应该没有亲没有疏，不有阿私，私呢就是私心，哎，不能有私心，比赛要公平。后边鞠成名还写到说，端心平意，莫怨其非。 啊，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要保证一个公平的竞赛，叫居正犹然，况乎直击。这很重要，什么意思？就是居正犹然，在球场上这个规则都是这样的，况且咱们做事做人执掌一个国家应该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古人在踢球的过程当中啊，它里边暗含着治国之道。
嗯，
哎，这是那会儿运动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古人的很多东西隐身的特别的深。然后咱们说这个现代足球场呢，长度是105米，宽是68米。这汉代足球场啊可也不小，甚至有的足球场啊比现代球场还得大。
哇，
这咱也能理解，古时候地广人稀，有的是地方啊。但是呢它不能说是傻大傻大的，它是有一定的规矩的。据这个居歌行序啊，咱们刚才说到了居歌行序，这东汉将军马房，这马房是谁呢？祖上有名，伏波将军马援的第二个儿子马房。这马房呢在家里边专门就建了一个球场。这马房家呀这宅子特别大，但是他们家宅子这地理位置特别好，紧邻大街，哎，这么一个宅子。所以呢这里边就写到了，这个居歌行序里边写到，去居城迷于街路。什么意思？这球场大的已经跟这个街道啊沾了边了，已经开始占道了，修这么一大球场。那这马房是谁呢？不得了，刚才说的爸爸伏波将军马援，他本人也不得了，是东汉明帝刘庄的大舅子，哎，跟皇上是沾亲带故的，所以说家财万贯修这么一大球场都占了街道了，这就不难理解了。那么汉代足球场的设计啊已经考虑到观众的因素了，所以说呢当时这个球场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已经出现了一个现代球场啊，应该说是特别普遍不起眼的一个建筑，但没有它还不行。这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啊，每次开奥运会，大家可能记得啊，这国家领导人必须要出席。那国家领导人坐在什么地方呢？就坐在这个球场的观礼台，或者叫主席台。但可能各位不知道，说汉代足球场啊，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主席台看台。哎，那么这种看台呢一般呢不是说给观众准备的，是给皇上啊贵族啊大臣们准备坐的地方。他们在这地方准确的说那就不叫看台了，那是真叫主席台或者叫检阅台了。据这个汉书东方朔传里边记载啊，说这个汉武帝刘彻呢除了特别喜欢自己上场比赛，还喜欢看球。但我觉得皇上喜欢比赛啊这是一梦，为什么？你敢跟他抢吗？皇上过来你铲一个，好家伙，行了，他一咕噜起来了你这命没了。所以跟皇上玩呢真是小心加小心，又得赢球，还不能让他赢得太痛快，你还不能伤了他，你说这多倒霉啊，陪他玩的也倒霉。那么说呢这个刘彻不光是喜欢自己上场踢，还喜欢看。所以呢这个汉书里边记载说，常从游戏北宫持竹平乐，或者叫平乐。然后呢说观鸡居之会，搅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皇上经常啊去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平乐还是平乐，因为这个平乐或平乐它跟那个礼乐还是没关系的，这是一个道观的名字。当然我还真没研究到底是平乐观呢还是平乐观，它是一道观的名字。但是这个道观呢有明确记载，位置在哪儿呢？在汉代的未央宫的北边。所以说呢常从游戏北宫，在宫殿北边有一个平乐观啊，去那观里边干嘛呢？观鸡居之会，看斗鸡，看踢球，搅狗马之足，看赛狗，看赛马，上大欢乐之。皇上看完之后特别高兴，你看刘彻他喜欢这些个项目
啊。
那么这刘彻你想啊，他看居的时候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必然得坐在主席台上。所以说呢咱得形容一下这汉代的主席台什么样呢，这还真是有记载。这个汉代的刘歆啊是一个经学家数学家，他写过一个七略，上边就记载了很明确，说王者宫中必左竹而右平。这竹是什么呢？可以当台阶讲，也可以当那柱础石讲，叫左竹而右平。竹有国也，言有国当治之也，蹴鞠亦有治国之象，左竹而右平。 咱用现代话说啊，这古人太绕了，就是说这看台应该什么样呢？皇上啪往这一坐，左边是什么？左边是台阶。皇上的右手边是什么？右手边是平坡。换句话说，皇上想自己上来，您走左手边台阶，您要想坐轿子上来，坐车上来，您走右边的平坡。你看整个两条道，哎，都给您设计好了。这是当时古代，就是汉朝时候，这个足球场的看台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历史的车轮呢，还得往前行进，这一下呢就来到了唐代。咱知道唐代这体育项目更加的繁盛了，最有名的唐代的体育项目大伙肯定知道，对吧？在古画当中有记载啊，画过呀。什么呀？唐代喜欢打马球，这更激烈的体育项目。那换句话说，你打马球比踢球需要的场地更得大。那么唐代这个运动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哎，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跟您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有这么一个人，在六月三伏最热的时候出门办事儿，头上啊戴了一个水獭皮的帽子。呵，这大皮帽子你想想，冬天戴上都暖和，恨不得冒汗。这三伏天走了没几步路啊，这汗的四脖子汗流就躺下来了。这位热的实在受不了了，找一道边上大树底下找阴凉一蹲，拿着帽子摘下来，在这呼哒呼哒扇风。别人呢路过的就看见他呀，觉得奇怪，心想三伏天戴一皮帽子，这人疯了。哎，他倒不理会，一看别人看他呢，哎，他还跟别人搭话呢。哦，您看什么呀？哦，这皮帽子。一边扇一边说，我跟您说大哥，今天出门啊，要没这皮帽子非得热死我不可。这份糊涂。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呀，历史的车轮来到了唐代，这唐代也是一个特别重视体育项目的朝代啊。这唐代呢，皇家园林里边就建了很多的体育场，比如这个长安宫城里边这个球场亭啊，西苑的梨园呐，大明宫的东内院呐，什么清恩殿的飞龙院，这些都有供帝王们打球的这个球场。说在这个唐代啊，新科进士，还有月灯阁下打马球的习俗。这月灯阁呀，我也去查了一下史料，是唐代呢新科进士啊及第之后，他有几个项目得在这个曲江池边上啊去游览宴饮，然后呢在大雁塔提名，还得在这个月灯阁呀举办一个击球比赛，用这种方式庆祝自己金榜题名。您看那会儿的状元都得是文武双全，您金榜题名了还得打场球以示庆祝一下。所以说呢，这月灯阁是专门以前是观赏这个月亮包括这个观灯的这么一个建筑，后来呢就开始在附近有这个马球场了。在这个1956年呢，西安原唐朝大明宫遗址上出土一块石碑，这石碑上刻的字很有历史价值，刻的什么呢？叫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以为月建。这什么碑呀？经过史学家研究啊，明白了这碑什么意思呢？这是当时修建球场一个奠基的石碑。那换句话说，这块地方以前就是唐代的一个球场。
哦，
这唐代呢，而且出现了什么体育场呢？多功能体育场。咱知道现在奥运会的这个主场馆基本都是多项目的，对吧？田赛竞赛是多用途体育场，唐代中国就有这种体育场了。说呢，比如在西苑内的梨园球场里边呢，经常举行的体育项目包括一些表演。据这个《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这个景云元年，就是公元的710年，这年春天，这个皇家呢在梨园球场就举办了一场侍臣拔河比赛，大臣们在这拔河。然后呢，唐睿宗李旦说是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棚拔河。哎，这记载它是两个活动，抛球。解释一下抛球是什么活动呢？抛球啊，它的演变是从古代妇女啊抛球这个选亲从这儿演变过来的，形成了一个比赛项目。但是这抛球具体什么比赛规则，对不起，鄙人还真没查到啊。在这地方呢，命文武三品以上的官员，一是抛球比赛，二呢就是分棚拔河，举行拔河比赛。 咱知道唐朝啊，应该说在国际上那个时候啊，也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应该说都没有之一了。这体育场地呢，那建筑材料啊，施工的工艺啊，可以说当时在世界上绝对是一顶一的这个先进水平。和汉代人不一样，这唐代人呢，除了喜欢踢球，还喜欢打球，最主要的喜欢打马球，对吧？当时的马球呢，也叫这个击鞠，就是呢拿棍子去击，也叫击球。这《资治通鉴》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唐中宗李显呢，就特别的喜欢打马球。这原文说的什么呀？上好击球，尤是风俗相上，又是皇上特别喜欢打马球，所以呢，这民间就把打马球形成了一种风尚。当然，这东西还真不是一般人打得起的。首先，你得有匹马，
对，
但是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都有马的，对吧？您不能骑个驴去打球去，那不成体统。那么这马球比赛呢，对抗比较激烈，所以说进而对这个场地要求特别的严格。第一，范围得大，足球场是人在那跑，所以那场子一看就不小了，100多米长，60多米宽，但搁在马这儿那就不大了。所以说呢，马球场地一定要大，才能跑得开，放开了打。第二一个呢，这场地必须得平，不能有什么石头子儿啊，不能有坑啊。你崴了这个马蹄子，万一把皇上摔着呢？不能有牵绊，对吧？这场上一定要干净，而且呢，球场里边是不留草的。为什么不留草呢？很容易解释，因为马球那个球啊，咱们去看这个历史上那些古画，那球不大，所以说你要再种上草，那球找不着了。所以呢，场地不留草。那么唐宪宗李纯呢，就曾经责怪大臣说：“你们啊，看管球场不力。为什么？你看看那球场都长出草来了。”就可见那个时候球场不能有草。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球场没草，古代没水泥啊，而且你想想，这个地是土地呀、啊，没有草，这土地马再一跑，这皇上天天吸的不都 PM2.5 吗？所以不行啊，这得把场地问题给解决了，还不能够扬尘，怎么办呢？有人说洒水不行，一洒水这土就活泥了，怎么办呢？古人想了一方法，可以说极其奢侈的一方法，干嘛呀？拿油，用油跟这个泥呀、啊、给夯实地面，这个地是又结实，跑起来还又不扬尘。而且呢，是因为拿油夯的这个地，平时啊虽然是露天场地，太阳暴晒它还不裂。各位想一想，这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说关于这个油到底是什么油，有很多人呢有争议，有人说就是当时的食用油，但是我更怎么说呢，倾向于是什么油啊，我觉得应该是桐油。为什么？这桐油到现在也是广泛用于建筑、车船和家具的。很多这个船为了防腐怎么办呢？船底下抹桐油。很多家具也是，以前老的家具厂说做家具抹的是桐油。那用在建筑上怎么体现呢？咱知道故宫博物院有一种砖叫金砖，不是说金子做的，而是说这砖特别贵，很金贵，所以叫金砖。普遍铺在哪儿呢？比方说太和殿，一个大殿里边满地都是金砖，这金砖做起来不容易啊。咱介绍一下，先得露天，把这个土啊得选好的做金砖的土，不是什么土都能做，粘性得高。在露天得放一年，干嘛呢？把这土性给去了，然后呢拿水给泡开了，让这牛啊在上反复的踩，咵咵咵咵踩。为什么？把它踩瓷实了，把里边这个气泡啊给去除掉，然后呢还得踩的呀这稠度正好是匀了，又稠又密，然后给摔成这个砖坯子。摔完之后不能烧，得阴干，阴干7个月，阴干7月之后呢，开始拿这个草烧完之后熏，因为什么呀？它热量低，得熏1个月，把这潮气儿给去了，然后用劈柴再烧1个月，然后再拿整柴再烧1个月，最后用松柴烧4个月，这温度是一点一点上来的。烧完之后还不能冷却，一冷却夸炸了，就搁在地面上让它自然的去晾干。晾完之后这砖能使吗？不能使。要搁别人家这砖了不得了，这是高级建筑材料，皇上家不使，干嘛呢？泡的桐油里还得泡很长一段时间，捞出来这砖首先敲起来有金属之音，当当的，所以叫金砖。第二一个，费时费工费料，所以呢很金贵，也叫金砖。你看这桐油是用在建筑里边的，所以我呢更倾向于这场地是拿桐油和泥夯成的这么一个场地。那么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史实可以考证呢？唐中宗有两个驸马， 一个叫杨慎娇，一个叫武崇训，这俩人打球水平很高，所以呢对于场地要求也很大。那么这个唐朝的刘肃啊，在这个《隋唐佳话》里边就记载了这个事情，怎么写的呢？说景隆中非主家，竟为奢侈，驸马杨慎娇、武崇训置油洒地以筑球场，用油跟泥夯成球场。看来这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这还真不是后人杜撰的。那么再有一问题啊，球场修好了啊，级别很高，建筑工艺特别的高。但有一点啊，咱现在您看奥运会啊，这比赛项目有白天的，对吧？有晚上的，白天自不用说，自然采光。那晚上比赛呢？那肯定是打灯。那么古代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各位想想，那个时候古代的体育场里边会不会有晚上比赛的情况出现呢？如果有的话，它靠什么照明呢？大伙儿琢磨着，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了，现在咱说奥运会啊，有白天比赛的，有晚上比赛的，因为有电嘛，晚上比赛开灯就可以了。但古代会不会有夜间的赛场呢？跟各位说，还真有。这灯光球场啊，不是说有电之后才发明出来的，那会儿古人呢也有这种设有灯光的球场。说这世界上啊最早的灯光球场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公元十世纪初，中国的唐朝。当时啊，这李柱就是唐哀帝啊，他当皇上的是天佑二年，大概是公元的905年啊，就是当时当这个宣州观察使的杨沃就曾经在灯光球场上打过球。咱说这杨沃呢，首先他是唐末的重臣，是淮南王杨行密的儿子，他从小啊就是一个超级的球迷，酷爱这个打马球啊，酷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来说呀有点不孝，他的父亲都病故了，应该说你是守孝期间不能娱乐，哎，更讲究的甚至连荤腥都不吃。当然这位实在扛不住，荤腥可以不吃，但是不让娱乐受不了，为什么？我得打球，哎，而且是不分昼夜的打马球。这有记载吗？也有，《资治通鉴》里边就写到了，说杨沃灯光球场的照明工具是什么呢？是蜡烛啊，《资治通鉴》里边写下，实为之烛以击球，啊，场的周围啊，全都是一根一根的蜡烛，拿这蜡烛照明，他在场上接着得玩这马球。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咱都知道，一根蜡能多亮啊？这周围全摆满了蜡，也没多的光啊。但是啊，那是咱家点那蜡，人家杨沃使那蜡不一样，是特制的蜡，特别的粗。这古文当中也有记载，多粗呢？叫一烛费钱折数万。什么意思？一根蜡卖多少钱呢？卖10000钱呢。各位想一下，这10000钱什么概念啊？我跟您说，当时5个钱唐末买一斤牛肉，这一根蜡10000钱，大伙换算一下，这蜡得多粗得多高，好家伙，那恨不得说跟房柱子似的。那么在唐代啊，不光是京城长安这体育场建设的特别多，地方上也有很多这豪华的球场子。比如说这个徐州城外啊，当年呢有一个大型球场，说当时啊镇守徐州的叫做张建峰，就经常在这儿打球。这唐朝文学家韩愈还写过一首诗，叫做《汴泗交流赠张普舍》。怎么写的呢？说汴泗交流郡城角，驻场千步平如霄，短环三面辽，后边就不说了，为什么呢？这特别的长，咱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首诗啊是讽刺当时这个时政的，就是说您看您打球这么用心，打球这么高涨，你又把这功夫给用到治国上，那岂不更好吗？所以看得出来，当时这个体育运动啊有点变味了，就是因为追求体育运动，很多连政务都已经耽误了。那么一般的球场呢，咱说用这个砖啊石头啊砌的啊，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但是呢这五代的时候啊，说这个前蜀后主叫王衍，他这个球场啊用的是高级的围挡，什么呢？用锦缎。你看这又是一高级球场，刚才说的灯光球场，现在说的又是一高级球场，用锦缎围屏。所以说啊，这史料记载人们管这叫什么呀？叫锦布帐。你想上好的锦缎啊， 拿这柱子往底一插，然后夸夸拿锦缎一围，这中间干嘛你也不知道。《资治通鉴》里边原文写叫蜀主常猎锦布帐，就是没事就经常拿着上好的绸缎把场地一围，叫击球其中，在里边就开始打球，然后往往远视而外人不知。换句话说呢，就是围好之后里边打球，外边人呢懵登了，这里边干嘛呢不知道。你想想这球场多么的奢侈，但是也因为这么玩啊，可以说对这个国政是相当不利的。咱们看呢，这个历史再往前推进，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代就出现什么球场了呢？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全天候球场。什么叫全天候球场呢？现在咱说球场设计的好多就是什么呀，刮风下雨打雷下雹子，什么时候都可以比赛，叫全天候的。那么这种技术其实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说这宋代最热门的体育项目呢还是足球。所以呢，说实话说本期节目的时候有点寒心。你看打汉代先秦开始就是足球，一直到宋代最流行的还是足球，到今天呢这足球就不说了啊。这宋代最热门的项目是足球，上到皇上大臣，下到普通老百姓都喜欢踢，有钱的去好场地踢，没钱的街道上几个孩子也踢。哎，据这个武林旧事里边记载说，这个乾道三年，公元的1167年，这个宋孝宗，哎，这宋孝宗呢，他说啊，赐至球场看小内侍抛彩球，居秋千，就是去他那看他们这些个小内侍。小内侍就是里边的这个皇上家的这个小内侍，应该是小太监的意思啊，在那儿呢有各种的比赛，皇上也去看。说当时啊，这皇宫里边是有高级球场的，虽然说这全民都运动起来了，但是皇家球场必然不一般。但是呢，这球场的规格比汉代的居城啊就已经大有变化了。其中有一个是一种啊大型的竞技球场，这球门呢是立于这场地中央，这个呢是有这个图册记载，场地中央立一网子，跟网球似的，大概多高呢？3丈多高，比那网球网子高多了啊。这两队球员呢在网子两侧进行对抗性比赛，就为了满足这比赛的需要啊，讲究的球场呢得准备什么呀？遮风避雨的这家伙事儿。拿什么遮风避雨呢？你说修一房顶子这不太现实。那么据这个古籍里边记载说，这个宋孝宗啊叫赵慎啊，宋孝宗赵慎呢在宫中的球场打球的时候啊，说什么呢？叫虽风雨一张游弋，不杀锄地。什么意思？就是虽然刮风下雨一张游弋。游弋是什么呢？就是咱说的油毡油布，拿这个把顶子给扇上，然后呢布沙锄地，这地要潮了呢铺沙子给它盖上。从中可以看出来啊，说这个宋孝宗啊他这球场是有防雨功能的。那防雨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油布啊，就是高搭帐篷，用这个来防雨。晴天的时候呢不用了，就把这帐篷给撤掉。但是啊，咱值得一说的说什么呢？这宋代不仅有传统的体育场馆，而且还出现了什么呀？水上体育建筑，叫什么呀？水殿。这水殿呢是大殿的殿啊，是临水的这么一个建筑，所以呢又叫临水殿。在唐朝的时候呢，这水殿呢一般是用作龙舟比赛的观赏的这么一设施。比如说唐代皮日休写这个汴河怀古里边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晋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市，共与论功不较多。就说这隋炀帝杨广啊，你开凿了这个汴河，就是啊通济渠大运河，你是有功的。你呢已经死了，但运河现在还在流淌着，如果没有水殿龙舟市，共与论功不嫌多。就是没有你在这，你把这河修好了应该是方便百姓吧，但是你在这个大运河上啊开始玩乐，耗费巨资在这玩乐，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这功绩啊跟这大禹治水那禹啊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可惜啊，你自己顾着玩乐呀，哎，你就不是一个好皇上了。所以你看当时写到了这个水殿龙舟市，而且呢这宋朝的临水殿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水上的一个活动中心。到底什么样呢啊，咱看这个古代的这画里边就有记载。比如说这个张择端绘的《金明池征标图》里边看到了， 就是一个飞桥跨架过去，水面上这么一个四四方方的像坛城的一个东西，上边呢建一个圆形的建筑，这就是所谓的水殿。然后呢皇上往这一坐，这个指挥官开始拿旗儿指挥这个龙舟啊，或者指挥这个赛船呢、啊、在这儿排兵布阵，皇上呢以坐观赏。所以你看咱今天说这古代的体育场的建筑，对吧，有球场啊，有马球场，有全天候球场，有这个带灯光的球场，有水上的这个体育设施，可以说呢也算是一应俱全了。所以借着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契机，咱讲讲古代的体育运动，你就发现那会儿的场地啊也是花样繁多呀。得了，今儿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的本期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活不止眼前。 找到那片海。